这里的耶和华乃是神的名字。他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在这前面呢，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呼天唤地，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也是在圣经里面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那下面这句话也是神说的，我希望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大家都能听得清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饥祸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那最后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低头在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好多人都不认识你，我们也听说过你，但是我们何其有幸，我们能够在这今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一年的这个岁尾，这个除夕，是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除夕，是不是我们一生最难忘的除夕。也许我们在座有人生下来就为着今天的晚上。主耶稣啊，我们何等的愿意，你借着基督徒们所传扬的福音，也借着我们所听说的这本圣经，听说就是你自己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来说话。我们谢谢你，刚才借着诗歌，你已经打动了我们的心。现在我们求你，不止也借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见证对我们说话，我们更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要听你的话，虽然我们不懂，虽然我们也听说一点，但是今天晚上但愿圣灵在这里做工，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看，告诉大家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神爱世人，神就是爱，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饥祸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在有的地方他说，被盗的民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许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只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神有爱，神也有怒。如果这个宇宙中只有爱，这个宇宙中就没有正义，就没有公义。许多时候神有怒气，因为告诉我们说，在这宇宙之间充满了正义之气。如果这宇宙中有正义，如果这宇宙中有秩序，当人违反那个秩序，当人远离神的旨意，当然神有愤怒。不过我愿意告诉朋友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今年是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以为今年应该是平安年，也许这一年又过了。2001年不平安，因为特别在纽约有了911的事件。 我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等到人类跨过第二十个世纪，来到21世纪的时候，现在我们刚刚经过大概4年的情形。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首先在2001年，我们经历了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的人祸，而这几天，就在几天之内，我们原来才发现，知道我们经历了人类好像在20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天灾。天灾和人祸就发生在短短的4年当中。当911事变的时候，有人问说神在哪里？这几天同样有人会说神在哪里？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说被无情的海啸卷走的生命最少有135000人？神在哪里？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这些事能发生呢？所以我们要问，到底宇宙中有没有神？如果这宇宙中有神的话，那神是不是像基督徒所说的充满了爱呢？当然，尤其是这一次的海啸，我们知道 tsunami 这个词根本是日本的话，因为在海啸日本很多很多的，所以现在全世界就用日本所经过大灾难的一些的名词，所以就当作英文的海啸。所以你讲的 tsunami 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海啸。但是 tsunami 严格说来根本是日本字，那日本人比所有的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他们更经过海啸的苦难。但是人类好像很少经过像我们这几天所经过的。我们现在借着电视的荧幕，我们能看见那些死亡的波浪真的冲向这些人的是根本没有准备的。那结果呢，你看一下子不知道，起头我们以为是12000人，结果呢我们没有想到到现在夺走了135000的生命。其实在1960年有一个更大的地震是发生在智利，但是因为智利人口是全世界很少里面的一个，所以当他这个苦难冲击智利的时候，不过是9700人而已。所以虽然那一次的地震远比这一次要大得多了，但是伤害反而这一次在我们这200年的所经过的天灾来说，那恐怕这一次我们所经过的是一场的浩劫。而135000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9.0的地震，这一次的地震，它的威力是等于100万个丢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长崎的原子弹，100万个，不是普通的。而且因着这一次的灾难，苏门答腊是靠近镇央。苏门答腊是全世界第6大岛，比台湾到了13倍，大了13倍那么多。但是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地震是把整个苏门答腊往西南刚好移了36公尺。那不光是36公尺，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位移的缘故，那么很自然地影响了地球的自转。所以现在我们每天的日子呢，已经是比原来的少了一点点，当然是不能够觉察得到，大概是1/100000分之1秒。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知道说这一次的地震的的确确在整个的天象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远在17000公里以外的夏威夷和美国的西岸，那现在整个的潮汐呢，比平常大概要高了，最高可以高大概还有大概有高了大概有65公分的样子。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岛， 有一个很有名的岛，是个度假的天堂，大概是2000多个珊瑚岛堆积起来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部分根本已经没到海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天灾可以说是我们大家能经验的，我们能看见的，那么都发生在21世纪。那莫非这件事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人类正在走到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是不是末日很快的就要来到？如果末日很快的来到，有没有什么预言，有没有什么预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大概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到了哪一个阶段？你把人类历史打开的话，也许从人类有人类以来有好多页，但是会不会现在我们慢慢的走到历史最后的一个阶段？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宇宙中有神的话，那么神在哪里？这几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就这么死去了呢？他们没有准备，根本没有准备好的。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告诉朋友们，所发生的这一切不过是转眼之间。但实在说来，你看见神的慈爱仍旧随着我们这许多人，你看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就证明说神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当我们说这句话，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每一秒钟有1.78个人就死了，然后1分钟是107个人，1个钟头是6300个人，一天，如果一天过去，我想24小时已经过去了。这个大灾难，这一次的海啸已经发生了5天了，现在已经进到了135000。我们知道醒过来，我们说这个大灾难夺走了这么多的灵魂，这么多的人。但是请大家记得，今天就在过去的24小时，现在不算，我们不算刚才所说的这个因着天灾的缘故，有的是自然的死亡，有的因着癌症，有的因着 SARS， 有的因着艾滋，有的因着瘟疫，或者因着车祸，各种各种不同的原因。那么根据卫生单位所给我们的统计，在过去的24小时已经是153000人。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一次海啸夺走了135000，神在哪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问，每天有153000人的就这样死去了，我们也要问说，神在哪里？那不止如此，一年呢，一年有5600万人就这么走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呢？因为我们没有在报上看到，我们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这是每天所发生的事，每天有人走，每天有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事实上呢，不需要一个电视告诉我们说，你看一下子135000的灵魂就走了。其实我们只要过一天，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离开这个世界吗？是比现在我们所知道135000还要多一点。如果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平均能够活70岁的话，从你出生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一段70年里面，我也许我们蒙神保守，能从呱呱坠地一直到70岁，我们还活着。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70年里面了？39万万人，今天全世界人口不过是60万万人。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神有没有爱，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人生最基本的问题，那个问题是死亡的问题。为什么人要死？我们注意到人怎么死，我们忘记了人是怎么生的。每次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你看全家欢天喜地，这个世界都知道，都庆祝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生代表神的爱，如果死代表神的恨，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人有生也有死？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今天的人生不光是生和死，而且是生，而且是老，还有是病，最后是死。所以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生老病死。那除非我们根本的问说，为什么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到我们找到答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稍微知道，到底神是不是爱我们？生从哪里来？死从哪里来？老从哪里来？病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巴不得不老，我们巴不得不病，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人不能不老，人不能不病。许多人希望自己能老化慢一点，有的人用牛奶来洗脸，有的人呢在脸上不知道打了多少的针。那不错，一时好像这个人撑住了，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垂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人生，你看见吗？这就是人生。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死？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是最短最短的，这一节圣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哭了。耶稣当他看见他亲爱的门徒，他的名字叫拉撒路，躺在坟墓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哭了。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哭吗？耶稣哭不光是叹息，为什么拉撒路躺在这里？耶稣哭，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走进坟墓？耶稣哭说，为什么就在今天，人一生70年，有39万万的人要离开这个世界？那现在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以后，那么请记得，你现在就会知道，那么这一次这个南亚的灾难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那个教训很简单，我们每天有153000人离开这个世界，是静悄悄的走了，在报上你看不到，电视上你看不到， radio 这个收音机上也听不见，只有家人少数的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有可能用电视把这些所有的镜头都捕捉住的话，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情形是比今天的还要人还要多。如果我们为这些人哭，我们回过头要问，我们有没有为每年每天这么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哭呢？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为什么有生，为什么有老，为什么有病，为什么有死？那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在南亚的这大灾难里面，许多人在海边戏水的时候走了，许多人在印度附近在海中膜拜的时候走了，有的人冲浪的时候走了，有的人根本就是在这个旅馆里面，就是他要 check in， 他旅馆里面他要登记，没有想到浪一进来就冲出去，然后他的头就撞在柱子上，就这么走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人人都有一死，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人是这么走的，而我们所不知道，在电视上没有看到，有的人生癌症走的，有的人是因为饥荒走的，有的人是因为 SARS 走的，有的人是因为艾滋病走的，有的人是因为遇到恐怖分子，有的人是因为在车祸的时候就这么走的。 所以问题是人人都有意思。所以肖伯纳说一句话，他说人类的死亡乃是统一统计学里面一个基数，是100%的。有一个朋友，他的身体不大好，所以他去找一个地方，希望能够休养一下，好好休息一下。他到了那个地方，他马上就问当地的人了，他说：“请你们告诉我，这里的死亡率到底有多高啊？”他们告诉他说：“每一个人一次。”那一点都不错，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率。但是这一次的海难，这一次的海啸，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那个教训很重要的，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请我们记得，这个13万3千人，13万5千人，不包括新加坡，新加坡离开苏门答腊近得很，就在苏门答腊这一头大灾难，苏门答腊这一边就没有事了。为什么？难道说新加坡的人就比那些人更好吗？没有。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难道比那些人更好吗？难道我们比他们更值得活在这个地上吗？实在说来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最少这里有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功课，我们应该一个教训，我们应该能学到的。那个功课是什么？就是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什么叫海啸呢？我是个读物理的，我可以很简单的介绍给大家。你知道在大西洋的这个地震呢，如果有地震的话，不大容易海啸，因为它这个地块比较这个硬，同时它的震常常是这样震的，如果这样震的话不会有海啸，但如果震是这样震的话呢，那就有海啸了。所以这次大家知道相当于100万个原子弹的这个震，这么一震一开始以后，那么你知道这个水啊，因为一震以后这个波呢就送出去，那么波就沿着这个海呢就送出去的。那速度有多快呢？大概是500英里每小时，大家做过喷射机知道，这个不过就是喷射机的速度，你看见吗？要么你做 jetliner 也可以，反正就是你反正这个几乎是喷射机的速度了。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次这个海啸2.5个钟头以后才到斯里兰卡，2.5个钟头以后才到印度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2.5个钟头怎么一点的预警都没，这2.5个钟头怎么大家一点什么事都不知道？是急，你看看这么大一件事情，你看看走这个海浪啊，走了多久呢？海浪根本走了2.5小时了，那最后大家应该知道了，应该警告了，应该晓得怎么回事啊！40分钟就到了普吉岛，就到了这个泰国的这个度假天堂普吉岛。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海啸是个什么东西呢？海啸稀奇的很，等到这个每个小时500英里这个速度，这个海波浪一直往前送的时候，你知道它那个波浪的高度有多少呢？我们以为说是不得了，这一定翻天覆地的，没有。在一个汪洋大海，不要忘记，你知道这个海洋太大，它在汪洋大海里面，所以虽然这个波很厉害不错，但是呢它所掀起来的波浪最多是1英尺到2英尺。所以你可以想象的，等到地震完了以后，你看见在这个苏门答腊一直到斯里兰卡那个整个的海域里面有多少个船呢？但是你在坐在船上，你感觉得到，感觉得到，你感觉不到，因为它的波浪就是什么，就是1英尺到2英尺而已，如此而已，这个根本是小儿科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等到它快到斯里兰卡，等到快到印度的时候，快到地面的时候，那因为整个地形的关系，你看地形的关系，或者当然有了沙了什么各种，那完全跟地形有关系，所以哪个地方灾难大和小完全跟地形有关系。那么等到它一碰，你本来你看看它如果像个飞机一样，它一路上飞了2个钟头，你看在大海洋上没有事情的，但是现在因为你碰到拦阻了，根本你现在碰到障碍了，碰到这个海岸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忽然速度减低了， 这个速度一减低以后，大家就可以想到像急刹车一样，然后速度减低了，那么这个水当然就叠起来了嘛。水叠起来呢，常常就是30英尺或者还要高。那么这一次所发生的灾难就这样的灾难。所以让我们记得，所以那个是大好的天气，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戏水嘛，根本你没有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天气好的，你远远看过去，远远看，如果今天你坐飞机的话，你能感觉到，你感觉不到，因为你真的在，你真的在这个在这个海里面，它最多是1英尺高嘛。你如果在上面拍照的话，可以说海不扬波。但是呢，灾难在哪里呢？灾难就等到靠近海岸的时候，在人想也想不到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排山倒海的一个大墙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如果是个村落的话，它先是这个海一退，很多的鱼你就看，等于你还来不及的时候，它再一浪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这么走了。不光是走了，尤其是如果沿海的渔村村庄的话，整个村子的房子就这么卷走的。前不久我们到过智利，我们也特别到过1990年9.6地震那些的地方去，那个海边的沙到今天都是黑的，根本没有白的，根本是黑的，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好几个村子就这样根本就没有了。我们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他们一面往山上跑，很多人活着是因为他们抱着树的，他们说最能够叫最难叫他们消瘦，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镜头，就是他们亲眼看见许多的亲人在那个这个在房子里面，整个房子给拔走的。那个时候你亲眼看见他们就这样，你连挥手都来不及的。这一次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过好几个这样的镜头，所以播报员要告诉我，已经给我们警告，你们不要，你有的镜头可能你可能叫你们看得不舒服的。那事实是如此，这是很伤心很伤心的图画。这什么呢？这就是海啸。海啸这个灾难是你想也没有想到，好像没有预警。那事实上呢，我们今天是说因为那一带没有预警，可是不要忘记，除非你真的有非常非常高科技的这个严谨的设备，像这种的天灾人祸，你看许多时候根本防不胜防，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海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灾难。所以我们知道，自从我们进入2001年，自从进入21世纪以后，目前最大的人祸就是所有纽约客都经验的，那就是911的事变。那从此以后，你看整个美国就在那个恐怖的阴影底下，每次上机场，每次坐飞机都好像从前线回来一样。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感觉。我们到了南美，尤其到了智利，那根本你上飞机，我们看见他们那个这个什么门，这个机长的门根本关也没有开，还在那聊天的。所以你能看，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世界。那个灾难是美国人的灾难，别的地方不会明白的。而这几天的灾难是南亚的灾难，在别的地区的人不会明白的。那为什么有人祸？为什么有天灾？所以要问这些问题，实在说来，我们要回到人生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人有生、有老、有病和死？而那个答案在哪里呢？如果宇宙中没有神的话，那么朋友们，这些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哲学家是提出问题，从来不回答问题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拿过诺贝尔奖金，叫做罗素。有人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你问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他的回答，这是他的回答。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人到底是为着什么活着？人是为着吃饭而活着的呢，还是为着活着吃饭？ 如果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人骂我们饭桶为什么要生气？如果人是为着活着吃饭，为什么要活着？我还记得我们家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在纽约，那我那人就在一家玩具公司里面工作。那么他就问了一个黑人的同事，因为黑人同事很用功啊，就很努力做事，然后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来上班呢？他说，我上班呢，我希望买一个 Cadillac 就是漂亮的轿车。那么我那人又问他一句，那么你为什么要买漂亮的轿车呢？他说，我可以来上班。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是买 Cadillac 是为了上班呢，还是为了上班来买 Cadillac？ 没有人晓得的。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好多的朋友们，你们已经有了很丰富人生的经验，你们应该可以告诉比你年轻的，你们应该可以告诉自己的子孙，人活着为什么？我相信你没有答案，你的下一代也没有答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把整个宇宙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把它扔掉了。如果你把这个基本的东西把它扔掉了，不会有答案的。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你可以有很伟大的哲学，那么人家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要问说，这个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就是悲哀。宇宙不光是一团的谜，而且宇宙是一团解不开的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祷告，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的父亲，他在前线，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还有呢，他说，求你啊，就是求你与我的母亲同在，希望他工作得很好。然后他下面最后一个祷告，他说，最要紧的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你不能出什么事的，你万一出什么事，我们就糟糕了。这是那个小朋友的祷告。你知道这个赤子之心，这个小朋友这个祷告是全世界最好的祷告。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糟糕呢？因为我们认为神已经死了，有的人认为说神根本不存在，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无神的现象，今天认为神已经死了的现象，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有一个原因的，神自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自己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他说，我养育儿女，神把他所创造的人当作他的儿女，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弟兄姊妹，我想神这句话，所有做父母的里面都有一点的感觉的。今天在美国很少有年轻人说我反抗你，我背你，没有的。最聪明的小孩子是怎么做的呢？等到小的时候爸爸妈都是乖孩子，对不对？等到要读大学了，东岸的都跑到西岸去，西岸的呢都跑到东岸去。为什么呢？离开父母越远越好。父母是个保护，不错，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但是许多时候父母在身边是有很多的不方便的，你看见吗？有，如果父母不在的话，你可以多么自由，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今天呢，如果今天父母在，他问你说，孩子你在做什么啊？你说我在玩电脑，他也不知道你玩什么电脑，他反正也不懂，他也不知道你电脑玩，但是你总觉得有两双眼睛在那盯着。所以最好最好怎么样呢？你能够真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就完完全全的自由。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南部，在东部的小孩，中国小孩子，你看见读大学呢，一定到西岸去。这个西岸的呢，一定要选东岸，都选最远的。那表面还是爱爸爸妈妈，然后给爸爸妈妈生日礼物，电话也常常打。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样，如果父亲母亲不在身边的话，你看不在身边的话，那么当然你看就自由的很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一种的无神派，他不能有神的。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能有很强烈的电灯泡，不能的。他最好宇宙中根本就没有神。所以这些人就好像把他的头就钻像鸵鸟一样钻到那个沙漠里面，我什么也没看见。这就是今天的情形。 所以神怎么说？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一个时候他们根本就认为宇宙中没有神，或者他们认为说神已经死了，不是吗？尤其自从人文主义抬头以后，尤其这200年，你看见吗？这200年可以说是最自由了。这200年，有的人说神可以退位，有的人跟我认为没有神，所有的固有的从前的价值观可以全部推翻的。所以你看见，你可以向传统挑战，你可以向历史挑战，现在人可以自己做神，人可以自己坐在宝座上。所以有的人说人定胜天，一个 SARS 就可以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人是不是能胜天。人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宇宙中没有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先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那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那么主怎么神怎么说？他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你看见没？驴也好，牛也好，它主人认不认识另外一件事，它起码认识主人的槽。所以当它在那吃在那喝的时候，哎，它知道这是主人的槽。但是神在天上有个叹息，那个叹息什么？那个叹息就是我的百姓根本不认识我，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常常带便当的，便当就是中饭，是个饭盒。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祷告，那么那些同学们就捉弄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一闭眼睛祷告，一张开这个饭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就拿走了。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基督徒很奇怪呀，你们应该要谢谢农夫啊，如果不是农夫在那里种田的话，你怎么有这顿饭？你怎么还要谢谢主耶稣呢？还谢谢老天爷，谢谢天老爷？为什么？你应该谢谢主耶，谢谢农夫才对呀。他说你看，如果农夫不种田的话，你哪里有这碗饭呢？那我们常常借这个机会就告诉朋友说，一点都不错，我们绝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绝对感谢农夫的。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神罢工，天上不下雨的话，你想想看，你知道要吃一碗饭，这个农夫，我现在讲从前古时候的，早时候不讲现在这机械化的农业，古时候如果一个农夫真的去挑这个东西，挑这个要弄一碗饭，你就要挑多少担的水才能做一碗饭吗？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要做一碗饭，要有一碗的饭，你需要挑7000担的水才能有这一碗饭。但是我们的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最需要的东西都是不要钱，水不要钱，空气不要钱。我不要问，我请问大家，你们呼吸了多少空气？神向你要了多少钱吗？没有的。所有的东西你看见吗？都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有一个医生说的很好啊，他说其实啊，这个其实呢，真正医人病的是神，不过真正收钱的是医生。他说我们专门替神收钱的，他是真正医好的是神自己。如果你真的懂得人生人的构造，你就知道很清楚神创造的人里面多么傲慢，多么奇妙，里面有多少的抵抗力等等等等。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医生不过是找到一些的东西，然后找到一些的规则，然后呢就给大家一个建议，然后这个人就病就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啊，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告诉朋友们说，神就是爱。神在天上有个叹息，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留意，这就是天上的叹息。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问，你怎么知道神是爱呢？ 你怎么知道神爱世人呢？当然，从整个神的创造来说，你能看的，我们知道说，实在说了，在神的创造里，你多少少多多少少，你也能知道神实在是爱的神。但是，真正能告诉我们神是爱的，乃是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这一本圣经乃是神写给世人的一封信，这是最长最长的一封信。这封信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如果你好好读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是一位爱的神。今天人最不容易相信神是爱，尤其看见这几天的灾难，人说神怎么可能是爱呢？人许多人的感觉觉得神好像每天都拿着榔头，就在每个人的背后要敲着这个人一样，好像要找这个人罪，找那个人砸，好像我们的神专门审判人的，好像神的心没有好心。每次你想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神为什么这样呢？但是很稀奇啊，今天人接受苦难，人不是也接受祝福吗？如果今天你遇见一点点苦难，你会说为什么神这样待我？为什么神这样待我？如果今天神给你$100,000，你有没有问说为什么是我？你不会的。现在我们要公平，如果我们从神的手中接过祝福，我们岂不应当也是从神的手中接过苦难吗？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是爱，就是有苦难，这个苦难背后一定有他的教育的意义的。我们相信这几天这些人被卷走，他们不是白白的死去的，因为在背后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但愿今天我们在活着的人，我们不是比他们好，但是我们要汲取一个很严肃的教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神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今天神给我们2004年最后一天，我们比别人都更有幸更幸福。就在过去的一年，已经是5600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活着，我们比他们好吗？而且如果神祝福我们的话，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要看见2005年的到来。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了。冬天给你看的是萧条，春天带给你是希望。什么叫希望？如果不是爱，这个希望的背后不是祝福吗？祝福的背后不是爱吗？一点都不错。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现在我们要为什么有苦难？所以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什么凭据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敢大胆地说神爱我们？他们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收到一封信，这一封信他们常常在那读，常常在那念的，他们可以告诉朋友们说神是爱，他是用慈神爱所来爱我们。神自己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源。人间是有爱，但是爱常常是有条件的。人间是有爱，像父母的爱完全的，但是知父母，父母亡。父母到一个时候他不能不走，他不能仍旧陪伴在我们的旁边。所以你看见人生的爱是有缺欠的，像一个湖一样，但是只有我们到天上，圣经告诉我们在宝座面前那个彩虹是圆的，我们地上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非常的灿烂，非常的美丽，但是是半圆的。所以你看见世界上没有完全，天底下没有完全，不是没有爱，但是我们要告诉朋友们说，这个宇宙里面有爱，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神说，我是永远的爱来爱你。虽然我们背叛他，神没有放弃我们。你知道不知道，在全本圣经里有一个人，他活的日子最长最长的， 那个人名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以诺，他65岁就生了他的儿子，给他取名叫马土沙拉。为什么呢？因为马土沙拉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就指的洪水要灭那个时候世界来说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如果我是以诺的话，现在马土沙拉你知道他死的时候事情就来到，对不对？所以现在他不能生病的，他如果一咳嗽我马上就要给他吃泰勒诺，他什么不对我马上一定要把他弄得好好的，因为他不能死，他一死世界就完了嘛。所以你想想看呢，这个做以诺的他天天恐惧战惊，把这个儿子捧在身上，不知道他说难听，但难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嘛，但一死这个事情就坏了。他等等等，你知道吗？全本圣经里面人活的最长最长的一个岁数是969岁，就是马土沙拉。这什么意思？给我们看见最后神的审判要来到，因着人的罪恶的缘故。但是你看神舍不得，舍不舍得来审判他的百姓？不是的，神巴不得人能够悔改，所以他把这个日子拖得越长越长越长，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充满爱的神。实在说来朋友们，请我们记得这个9.0和10.5差一点点，但其实当中差很多。你看见不知道什么事发生，或者一个太空的一个什么星球撞上地球，那你说这不是神话？没有神话。6500年前，大家到莫斯科湾，到墨西哥湾，到墨西哥湾去看看，现在还有个大洞，就是那一次有一个星球撞上地球，所有那时候还没有人类，所有的恐龙通通灭绝种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他要像恐龙一样，要6400-500年以前一个星球撞上地球，有什么困难？科学家已经在那测，已经在那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他来讲有什么困难呢？但是不，你看见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但神的慈爱是一生之久。有审判证明神是公义的神，有审判证明国有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天有天法。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人犯罪的时候他里面良心控告他不平安。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神有怒气证明这个宇宙有希望，证明这个宇宙充满了正义之子。否则的话，我请问大家，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随便夺取别人的性命？为什么恐怖分子就随便可以夺取人的性命？结果你可以不把他绳之于法，人就可以逍遥法外。这个世界什么世界？这个国家什么国家？这个宇宙什么宇宙？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审判证明什么？证明这宇宙是有正义。但是你看见为着我们能够得救，为着我们能够蒙拯救，神他慈眼一再的去，一再的宽容。所以让我们记得马土沙拉乃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那么现在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世纪刚开始没有多久是人祸，现在呢又加上天灾。那我们要问，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是不是人类慢慢已经走到最后一？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宇宙的正义，神的正义要在那里伸张的时候？如果你听见说神的正义在那里伸张的话，那就是所有不法的人，所有犯罪的人，你看见当然要受神的审判。那这是宇宙的希望，这是宇宙的希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件事是不是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要发生呢？那我再说，朋友们，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什么呢？你如果今天，因为大家不肯读圣经，我们要介绍给朋友们这一本圣经呢，就是神的话。但如果有一天你把它打开了，就像我把它打开，就好像我们在座很多朋友把它打开了，我们都可以做见证，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知道从前北京大学有个校长叫罗家伦， 这个听说罗嘉伦这个长的样子和别人不大一样，那么因此这个缘故呢，这个，那么他呢在追求异性上，他特别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那么刚好那时候北大有个校花，结果呢，他那个时候因为是教授啊，所以就喜欢这个校花。那怎么办呢？他知道他很难和这些校花走在一起，他自己知道的。那么有我不知道哈，有人告诉我说他的脸是倒三角，我也不知道到正三，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但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一些什么原因叫他在追求异性上可能比别人更困难一点。结果呢，他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每天这个校花收到信就把他搁在起来，又收到信又把他搁在，从来不打开的，根本不打开的。那这样一直好久好久，那是好，这个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校花就很好奇啊，他说我想想看到底他要写些什么东西。结果呢，他就把那个信打开了，就那封信就征服了他，愿意嫁给他，不过有条件，就是结了婚以后呢，在街上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这里有一封的信感动了他。所以朋友们，圣经也是这样，圣经到处今天都有的，但是我怕说很多人都不读圣经。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神实在是爱。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尤其我们要走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走到快走到这个世界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么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最早的一卷书叫做创世纪，讲到人类跟宇宙的起源，然后最后呢是启示录，讲到人类的和宇宙的结局。那么很稀奇，你读这一个头一个尾，你就会发现非常有，你就发现这个头跟尾有一个很奇妙的对称。等到人类真的要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将来呢，等到主耶稣人类要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要回来收拾整个残局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后的结果，一个是人祸，还有一个是天灾。这个人祸是怎么人祸呢？人祸就是到了最后有一次哈米金顿战争，就是全世界的大战。那最后一次的天灾呢，那就是全球的大地震。那么讲到全球的大地震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指明说，到时候那个情形就像今天海啸的情形一样。所以你们去查问基督徒的圣经，你们去，如果你们去问旁边的朋友，你问他们的圣经，你请起他们告诉你们说，那么这个海啸带在圣经里怎么在什么地方？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等到那个日子要来到以前，你看，的确有海啸，的确有全球性的地震。那么等到这个最后一次人祸加上最后的一次天灾以后，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我们从前读这段圣经，我们觉得不明白，尤其读到后面天象发生变化，给我们看见说有的星球要撞到地球上来，然后地这个是海上的这个水三分之一要变，要不能喝，然后树的三分之一要毁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但是慢慢的，我们从科学家的发现，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地变成空虚混沌，原来起头神所创造的宇宙是天和地已经造好了，但是呢起头没有海的，但是后来你看有很多的这个人，很多的这个彗星撞到地球来，结果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海就诞生了。所以呢渊面黑暗，就是整个的地球被海就包围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后来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然后这个地球就开始有了重整了。那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神曾经审判过这个宇宙的。那现在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6500年前这个恐龙绝种了，那再早一点又是一个什么星球撞在地球上。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一个创世纪，一个启示录，一个头一个尾，前面神怎样审判这个世界，后面神也怎样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现在如果你一对照的话， 那么自从911以后，我们才忽然明白过来，因为在911以前有恐怖主义，但是不是新的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抬头的时候，它是要看效果，它不是，它要看人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很紧张呢，就是自从新的恐怖主义抬头了以后，那么你就看，你就会发现说，今天呢，你用传统的武器要把一平方英里的土地拿下来的话，你要用1200美金，如果你用核子武器是800美金，如果今天你用化学武器大概是500美金，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只要1块美金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人类进入到一种情形是很恐怖很可怕的情形，因为现在的杀伤是大量杀伤的。所以我们才读启示录，读到启示录第九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就在伊拉克的附近，就在幼发拉底河，那么有，然后四个天使，堕落天使被释放了。然后这个四个天使呢，结果他们预谋好了，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有600000万人口的，有200000万人口要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且圣经说好是3种的武器，大量杀伤的武器。这个就叫人想起核子武器，想起生物武器，也想起化学武器。所以自从911以后，我们忽然间醒过来说，原来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进入了新恐怖主义的时期，我们都经过的。现在我们，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果然告诉我们，等到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不是3000人在双星楼上网的，不是，那个时候1/3的人要不明不白的死去，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所以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晓得那一天一定要来到。但这只是天祸，这是人祸。但天灾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地要震动，而且圣经明明说这个山林跟海岛要移开本位，一点都没有错。这次苏门答腊已经给我们看见他离开了36公尺。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不再是天方夜谭，圣经里面所说的，你看你今天可以用我们所看见你可以验证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从前以为这个还很远的，我们还以为说还早还早，我们还以为说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不，如果我们就着这几年所发生的天灾跟人祸，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所形容的那一天是果然要来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神要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里有个大好的消息，神为着要拯救我们这个人，2000年前他差遣他独生子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后也解决我们生老病死的问题，然后把明天带给我们，把未来带给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给我们看，就是圣经，就是他所写给我们很长的信，要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他因着爱我们，他忍耐，因着爱我们，他让马主撒勒日子是最长最长的。如果今天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就证明说神仍旧爱我们，神仍旧容忍，神仍旧等我们，等我们回来，等我们回家。所以就像刚才的诗歌所说的，回家吧，回家吧，何必再留荡。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道路，我们的弟兄走了18年，还有朋友，别的朋友们走得更远更远的，那为什么不趁着今天，今天是2004年最后的一个晚上，你愿意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虽然你还不大清楚，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场，明天晚上我们还要把这个福音更清楚告诉朋友们，但是就在今天晚上，不要等到明天，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不是我们的。机会来的时候是一个老头子，他前面头发很长，等他转过去的时候他是秃头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在这一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劝诸位，这个机会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了，那个长头发在你面前，你赶快抓住他，你抓住他就是把你的心门打开，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如果这样的话，朋友们，没有几个钟头就是新的一年了， 没有几个钟头以后，你看见了，你的人生就不一样。虽然你还不是很懂，但是不要紧，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驴尚且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饥饿又忘记的，我也不忘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神的慈爱那是一生之久。今天神的慈爱要追随大家每一位，过去的让它过去，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面对正视生老病死，然后从这封信里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生，为什么我们要死。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不是说人生就不死了，不是，但是我们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知道人到底活着为什么，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一直宽容我们，神的爱给就好像马祖萨拉一样，一直等候再等候，忍耐再忍耐，希望我们能早一点回来。所以他说，被盗的民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但愿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们，也希望你们也可以告诉别人。我们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最后我们好不好，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闭上眼睛，那么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你不祷告不要紧，你不愿意就不要跟着我祷告，但如果你愿意，你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我祷告一句，就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不好？那么请大家能够闭上眼睛，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主耶稣啊，在这今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我听见你的福音，我虽然还不大明白，但是我心中有一点的感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在这2004年永远过去以前，我愿意抓住机会，我愿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听我的祷告，我相信你，我一辈子都信你，绝对不后悔。我们这样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仍旧有这样的福音的聚会。但是呢，请大家不要立刻离开，因为基督朋友们在楼下，我们已经为大家预备了甜点，就是点一点点心。那么希望大家暖一暖。那么有的朋友们，基督朋友也可以和你在一起谈一谈，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往楼下移动，不要立刻就离开。好，谢谢诸位。